今天啊，要分享的经文呢，其实不止刚才读过的这个约翰福音的六章59到69节啊，讲题呢就是期望和应许啊。通常啊，接受一个信仰啊，应该代表呢某种程度的尾声。理论上，尾声呢，应该是对信仰纯粹的投入啊，那么不应该有什么附带的要求啊。请问后面听得到吗？听得到啊，谢谢。但是实际上，对于信仰的尾声呢，必然会有某些回报的期望啊。例如啊，这个信仰应该可以解决某些问题啊，特别是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包括个人啊、家庭、社会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投入一个信仰之后啊，仍然呢会不知不觉的继续评估这个信仰是否合乎自己的期望啊。你未必自己知道，但是会不知不觉的在做这件事，然后呢就会自然的在尾声的程度上做调整，是更加投入还是减少参与啊，甚至于脱离放弃这个信仰啊。那么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到今天只有170年的历史，因为他曾经很能符合某些地区人的期望，而能够成为号称世界1/3人口的信仰。他起先的确能够吸引众多的人呢、自愿委身投入，但是很快就被发现并不符合原来的期望，就必须依靠呢强迫性的参与来维持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到今天除了少数国家必须保留它作为一个政治招牌之外啊，在风行的地区，在风行过的地区呢，只是一个被摒弃的历史名词啊，总共呢还不到100年。50年前马克思的信仰在中国是火热的，而且自愿投入尾声的比例是很高。今天在中国热衷于马克思信仰的大概不能够用百分比来算啊，即使你用千分比，就是1000个人中间能找到一个热衷于尾声的，很可能都还是高估了。有2000年历史的基督教到今天仍然有众多自愿委身热衷于投入的信徒，应该算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然而啊，2000年来教会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高低起伏，这就反映出啊，历代的基督徒们也在信仰和期望之间调整尾声投入的程度。其实就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教会呢大概每20年就会经历一次起伏，所以差不多每个基督徒都会不知不觉的在信仰和期望之间调整尾声投入的程度。约翰福音60章的信息指出了这个现象。当时有很多人跟随耶稣，他们都是有各自的期望。经过了一段时间，除了12位使徒决定继续跟随耶稣之外，其他的人都离开了。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中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人在对耶稣的信仰和期望之间究竟应该如何评估，该如何调整。约翰福音60章很长，一共71节，我们刚刚读的这个59到69节呢是后面一小部分的经文啊。要思想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需要参照前面的记载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大致了解一下一节到三节，我们请大家读一下来。许多人然后呢，四章十三四节到十三节就是记载了耶稣呢用五个饼，然后呢两条鱼，对吧？喂饱了跟随他的群众他的群众都吃饱了，其中男人有多少？五千。那实际的人数呢，起码应该个两三倍没有问题这应该是基督徒都熟悉的一个神迹，而且呢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是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那我们再请看下一个呢，先读一下来。好，我们再看下面到了十六到二十一节说什么呢？门徒开船，来请读来。遇上风暴，耶稣走在海面上，然后好，那么再下一段呢？好，请读一下。好，请继续。好，再来好，我们应该不难看到这张经文显示出的什么呢？来，请读一下。基督徒从对耶稣有兴趣到最后是否继续委身所经历的过程跟随耶稣的群众先是被医病的神迹吸引，然后五饼二鱼的神迹使得大家要跟随耶稣，要怎么？要永立他作王人会想认识耶稣多半是因为有些需要，不同时代地区的人有不同的难处每天能够吃饱对当时那些群众呢应该是一个难处，其实对今天很多地区的人可能更难更困难，倒是我们呢应该没有这个困难我们没有这种难处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东西吃不完了丢掉会有罪恶感，吃完了又担心影响健康这是我们的难处。教会呢每周提供一两顿中国餐，在四十年前还颇能吸引留学生的我就是曾经被吸引过的如今呢很明显的是不管用了我们当然还是有难处我们的生活是持续的在改善，但是忧虑呢有没有减少我再看来好像是不减反增那么我们请看耶稣说的话下一章请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那么这句话的后半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什么意思呢？请读一下。这就是这个话的原意按照原文是这个意思也没讲错嘛挺符合实际的那么所以呢，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生活没有难处，而是信靠他可以卸下忧虑。那为什么会忧虑因为有压力嘛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忧虑，有压力当然会有忧虑。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生活中的一个普遍压力？今天生活中有个普遍压力是什么？就是要避免被淘汰。这个社会进步太快了，你如果跟不上你就被淘汰。我们今天有这个压力，从现在农业社会的话，你可能几十年没有什么改变你生活了几十年下来以后怎么，你就算是即使没读过什么书呢，你的生活经验呢也足够大家的参考了。今天好像没多久就已经不管用了互联网 Internet 使得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便利，同时呢也越来越不容易 上网逐渐成为什么生活的必须，而不是选择。今天已经有很多事情呢，你上网办是什么？快捷便利，不上网办是费时费力啊。以后会啊，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啊，你不上网根本办不了。所以你以后不会上网怎么办？啊，打电话，那时候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呢，服务的被雇来做电话服务的人也会越来越少，然后你的排队时间会越来越长。于是我们会不断的被迫更新，否则就会面临被淘汰。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你上网有急事要办，但是呢，你急他不急，冷冷的跳出一个信息来，你必须先更新某个应用程式，什么 Adobe Flash Player， 哎，你急着要办事，还要我更新，什么 Security Update 之类的，安全补丁啊，你又怕不做不行。传统坚固耐用的这种观念呢，在今天呢逐渐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的手机跟电脑呢，通常不是用到坏，而是不能支持新的软件，必须被淘汰。不仅得花钱买新一代的产品呢，你还得再怎么样经历一次啊习惯新界面还有那个功能的痛苦过程。哎呀，每次要换这个叫什么 operating system 啊，真的很麻烦。年轻的时候还觉得这挺有挑战性的，你到了一个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呢，事情不变最好，啊，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呢，还要学新招哈，人家不是讲过老狗学不了新招嘛，那真的是很苦。当然，结果就是什么呢？在每个时代，就会有个现象，年轻的一代跑在前面，我们辛苦的跟在后面。至于工作的压力，那通常是看个人的本事和责任感。我们开始一个新工作啊，总是会先努力认真一阵子的。一旦混熟之后啊，熟悉之后啊，就会摸出一点窍门了。然后呢，偶尔呢会需要很卖力的，大部分的时间啊要混的也过得去，除非是遇上了剥削劳力的老板啊。那么呢，所以因着个人的责任感，有的人上班时间不够用，有的人上班很轻松啊，时间多。但是啊，今天的打工族啊，都摆脱不了有可能失业的阴影。因为呢，科技会继续取代人的工作，通讯还有旅行的便利啊，现在旅行真的很便方便，是吧？呀，自从这个应该是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启用的时候，叫做广体，对吧？喷射客机啊，地球的距离开始在缩小了啊。从前呢，从亚洲到美国一定要在夏威夷加油，现在根本不需要啊。那么怎么样呢？这些便利产生的跨国外包，会使得工作的机会呢不断的减少。大环境不给工作机会，你就是有本事也无计可施嘛。我们的家庭压力也不小于工作压力，也许还会超过。家似乎不再是工作之后一天的避风港，有些时候工作呢也许还可以呢躲避家庭的压力啊。今天孩子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该说是父母觉得孩子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为了孩子的学习必须疲于奔命。说了这么多生活的难处啊，其实都不足以使我们跟随耶稣，因为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委身跟随耶稣就不会有这些难处。想要永立耶稣做王的群众对于耶稣的期望呢，是至少能让他们餐餐吃饱啊。耶稣呢只是让他们看到呢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不会给那样的应许，使得他们失望而离去。我们对耶稣的期望如果啊是不会有生活的难处呢，结果也必然会失望。况且呢，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呢，只要有时间精力和经济基础，也都还能够应付得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生活上的难处，并不需要请求等候劳驾耶稣，对不对？ 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啊，似乎只有人遇应付不了的灾难，才可能使人想要认识跟随耶稣。那就像是那些门徒呢，乘船过海遇上风暴的经历啊，那是他们应付不了的灾难。当耶稣上了他们的船，他们就平安了。好，那么呢，我们看耶稣的应许却不是没有苦难。我们请看下一个章。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16-33节，请。这显然不能符合很多人的期望啊。在刚刚读的这个约翰福音6:66说，后来他的门徒中有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很多的原文呢，应该可以翻成是什么？大部分啊，大部分留下的只有12个人，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离开，的确都离开了，都走了啊。其中应该有些人经历过那次海上的风暴，还有耶稣上船之后的平安，因为那个船上的只讲是门徒嘛，并没有讲说就那12个门徒啊。即使是那样的经历呢，也不能阻止他们对耶稣失望而离去。我今天的分享不必牵涉到那个卖主的犹大啊，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人物啊，我们不去讨论他。我们可以确定，其他11位门徒呢留下来，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能给人永生啊的救主基督。就是这就是神的应许啊。那么期望从耶稣得永生才符合神的应许。留下来的门徒，他们是因为调整了对耶稣的期望，就是神的应许不是生活没有困难，也不是不会遇到苦难，而是能有属神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像留下的门徒那样调整对耶稣的期望呢，结果就会像那些离去的门徒一样调整尾声的程度，即使不离去也不会太投入。门徒在第47-58节所说的那些话，特别是我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啊，你第一次看的时候懂不懂啊？的确很难懂嘛，对吧？这些话2000年来啊，产生了5花8门的哲学思想和解释。我们今天呢，即使有了那些神学理论的帮助呢，都未必说得清楚。当时听主耶稣说那些话的人，怎么能够一听就懂呢？肯定是一头雾水嘛。如果他们真的是一听就懂，那才奇怪。那些经验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不可能明白耶稣所说的那些话，他们是根据自己亲身经验耶稣所做的，调整了对耶稣的期望啊。我们要继续委身跟随耶稣，也必须按照神的应许来调整对耶稣的期望。我们除了有主观的经验，就是我们自己和耶稣的经历，而且还有呢太多的客观的证据，还是当年那些门徒没有的啊，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复活的耶稣是神自己成为人来拯救人类啊。那么为了彻底解决整个人类的苦难呢，神必须把掌控迷惑世界的邪恶势力完全清除啊，让世界能够重新归回神的国度。我们请看启示录的21:3-4节。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请看下一章，对，下一章，好，再往下看看有，好像有漏掉几章。 再往下看看，也许是摆错了。好，没关系，我们请大家翻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请翻圣经。好，我们请看启示录21章3到4节。在我们读这段时间呢，那个桌面上有我的原始的，请看看是不是能够有缺的，能不能加进去，谢谢。好，启示录的21章3到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念，来，请。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么神清除迷惑世界的邪恶势力呢，是一个灵界的征战啊，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战场呢却是在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神要尽量抢救回来他所造的人，然后审判清除迷惑人的邪恶势力。好，那么呢，请看一下约翰一书的5章19节啊，约翰一书5章19节啊，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请一起来读约翰一书5章19节，有没有看到？来。好，我们请整齐一点，来，一起，来，我们。好好，那么被称为那恶者的呢，就是那个代表恶势力，就是那个邪恶势力的代表。他当然不傻，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要尽量抓住人啊，做人质来拖延时间，所以。就必须更加迷惑人，拒绝神的拯救啊！那么和那神和那个恶者的在这个战争中间呢、啊，我们人呢是被夹在中间的啊！我们人在夹在中间，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就是啊，用世俗的话讲，就是宿命啊！你没什么选择啊，只有两个结局中间做选择：第一个，相信耶稣。然后成为神国度永恒国度的子民。第二个，让自己被那个邪恶者怎么样拖着垫背，一同被清除啊。那个被那个恶者迷惑的人呢，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啊，因为人是被他迷惑了，就不会那么容易能够醒悟过来，然后看到怎么样呢？自己只有两个选择。因为自从有人本主义以后呢，我们人开始觉得自己也挺有地位的，凭什么我就只能有这两个选择呢？对，我什么都不做总可以吧？哎，那反而怎么样，上了那个恶者的当啊？因为呢，你不选择啊，你会说，嘿，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不做选择，但是却是怎么，就等于你选择了啊，为他垫背啊。要跟着他一起，所以神要经历过耶稣愿意委身的基督徒呢，去帮助他们明白，要告诉他们这话不难，我能信，你也能信啊！因为啊，不只是有客观的证据，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确复活了啊，证明呢他的死救赎了有罪的人，而且他能够赐我、有权柄赐给我们永生，信他的人永生。那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亲身的经历啊，来可以证明这位耶稣呢是真实活着的神。所以啊，每个基督徒都是神国的战士啊，都是神国的战士，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中呢负有任务啊。那么战争呢必然会有苦难，而且战场就在我们所住的世界。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因为呢我们其实不是生活在真正的太平之中。在战争中有苦难是常态，有神的保守才是恩典啊。那么这是一场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属灵战争，只有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才有真正的太平。 所以提摩太后书呢，好，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接上了哈，我们先把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打出来看看是不是。哎，来，我们请一起读来。哎，好，这句话里面那个受苦难，按照文法的翻译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啊，就是，请看，好，来，我们请读一下什么？必须怎么样？承受辛苦、痛苦啊、磨难、艰难啊，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字面的翻译呢，就是说必须要吃苦、辛苦啊。那么精兵哈、啊，精兵啊，请看，请按下面啊，精兵和吃苦、辛苦分得开吗？啊，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分不开呢？精兵这个名词呢，在今天很容易被联想到什么？我如果跟你讲精兵呢，好像是比较啊，从前的说法嘛啊，叫什么兵在精而不在众啊，将在谋而不在勇啊。今天比较少讲精兵，而是什么特种部队啊？哎，一听到就是特种部队啊。你不吃苦能够成为特种部队吗？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电视上面的话，特种部队所受的训练呢，那是啊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的啊。特种部队经顾名思义就是必须负责特殊的任务，那么必然辛苦啊。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让一些忠心委身的基督徒经历巨大的苦难啊。当建华师母的病情报告出来之后啊，我和大家一样难以接受，我看其人都没有办法明不问为什么，我也发现啊，无论如何解释我都很难接受，于是我们不再去想，就为他的祷告求医治。然后我们想起一位颇有名气的美国牧师呢，在他经历一个很沉重的家庭苦难之后的见证。他说呢，那段苦难的期间，他和弟兄姐妹的角色互换了，他从给予帮助呢成为了一个接受帮助。如果不是有那么大的需要呢，他是不会习惯的。弟兄姐妹的确帮助他，支持他的家庭走过来了，他现在学会了接受啊，甚至于享受一下弟兄姐妹的帮助。我在外面短宣的期间啊，有大概三个多礼拜，能够上网的时候经过 email 还有 WeChat， 看到大家都动员了起来，积极的帮助我们这位热心助人的师母。他曾经为许多有需要的人迫切祷告，如今大家也都起来迫切的为他得医治祷告。如果不是这个苦难，我们恐怕一直都不会想到，我们大概一直都不会想到牧师和师母有多么需要我们的带导和支持。自古以来啊，好人受苦总是很难被接受的。箴言的智慧书，圣经智慧书的箴言基本上的主题是，当你合神心意的时候应该会蒙福的。可是呢，另外一个讨论为什么义人好人受苦的约伯记呢的历史呢，却比箴言要长很早很多。足见这个问题很早就在这边啊困惑的人。所以呢，会希望看到好人没有白白受苦。我们中间大概有不少人看过一个劝人行善的泰国短片，故事是一对妇女有一个小店卖蔬菜汤，这位父亲呢是乐于行善，常常赠送汤给饥饿的穷人。有一天父亲重病倒了，撞伤了后脑，送医急救，那么不知道是病的严重还是伤的严重，反正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呢，医院交给女儿的账单总共欠债80万泰币，女儿筹不出钱，只有出售小店偿还，但是呢无人问津。晚上女儿在父亲的床边哭着睡着了， 清晨醒过来的时候呢，发现床上放着一张医院的结账单，欠款的数目是零，还有主治医生的签名。女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账单，付款栏上写着全部医药费在30年前用3包止痛药和1袋蔬菜汤付清了。女儿终于回想起来，30年前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小店旁边的一家杂货店逮到了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偷了3包止痛药。父亲发现男孩子的母亲生病没有钱买药，就替那个男孩付了药钱，还送了他一袋蔬菜汤。现在父亲的主治医师就是当年的那个男孩。好人没有白受苦难是大家希望看到的。这个短片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像蔬菜汤店老板这么好的人会病倒受重伤，但是有很多人写了深受感动的短评。台湾一家电视台还特别报道了这个短片，说2周内的点击率呢居然上千万啊！我们也希望看到建发师母没有白白受苦，神的确有应许我们叫基督徒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因着这个苦难成为一个迫切祷告的教会，这也是基督精兵教会该做的，应该做到的。当我们面对无法应付的苦难，祷告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过去一周我家里经历我家里的经历呢，让我再一次和其人一起看到神会听完全依靠主耶稣的祷告。我外出短宣3周后回来，知道呢再过2个礼拜要讲道，就必须要准备讲道，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准备，因为不是很清楚教会最近的状况。我原来的想法是上个主日参加崇拜之后呢应该会比较知道该如何准备，但是那一天却因为突发的状况没有能够参加崇拜。那天的清晨1点左右，岳母突然呢自己下床，然后很重的摔在地上，我们不敢动她只能给她保暖，在地毯上躺着观察她。到了6点多呢，她还是痛的不能够被扶起来，我们就拨911叫了救护车，送她到教会对面医院的急诊室。初步的 X 光的检查显示是腰部的脊椎呢有一点裂痕，但是医生认为呢不严重就是急诊室的医生认为不严重。那么我们呢看他的痛苦的情况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医生却说呢应该呢可以再让他回家了那我们当然是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确是痛得很激烈，所以呢我们就只有祷告结果呢祷告之后呢医生竟然改变主意了又回来告诉我们说让他再留下来进一步的检查观察后来决定让他可以住院第二天发现呢他的左侧胸边的左侧有大量的淤血那个时候才觉得可能是肋骨这边的问题，于是呢送去再做X 光的这个照片子，看到了4根肋骨有裂缝但是没有断开那么肋骨没有断开只有裂缝的话，对医院来讲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做什么。那不会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们可以回家可是他这种情况我们在家里根本没有照顾他的条件，所以又只有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医院他现在被迫是被保险公司逼迫的，他也只能让你出去，如果保险公司不付钱他也没办法。可是祷告之后呢医院呢就说可以再住2天，但是呢到时候必须回去。我们说是不是可以， 到一个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有附件照顾条件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的家里面可只可能更糟。当时的回答是说，大概保险公司是不会批准的，因为他们是有经验的人。那这个时候还是只有祷告。结果到了周三来通知我们说，可以等到周五出院，而且可以立刻转去距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复健的设施。每一步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啊，我们只能够祷告，然后呢看到神的安排超过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让我们完全依靠主耶稣啊，迫切的为建华师母得医治祷告，也感谢神啊，在他接受医疗的期间，我们看到了神在看顾保守他啊的身体，还有呢他的信心啊，还有平安，给了他信心和平安，也让我们都能够因此经历神，都能够成为委身于基督的精兵啊。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恳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困难，也会遇到苦难，但是你应许我们，我们在你里面会有平安，因为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恭敬的在这里然后向主献上我们的祈求，愿我们的同心的祷告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你会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恳求主能够赐下奇妙的医治啊，在我们的师母身上啊，同时我们也在这里恳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啊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基督精兵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因此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于你以外，会愿意继续的委身投入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对你的信仰之中，时时的依靠，时时的能够得到主的引领，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阿们。现在我们唱诗之前还有一个投影片，不知道放得出来放不出来，后面还有。